现在就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这种机会太多了。当时我们学法的时候，那一间上师多难，多不容易，也不知道那就这种法缘吧。现在想想，这个地球就这一个这样的人，就丧失一个这样的，让你遇到，几率就这么小。现在跟原来在学法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现在丧失原籍了。然后随着你修法这么多年，你才知道这个真是甚为稀有，甚为稀有，太少了。这个天下就那一个人叫你遇上了，就这么难，实际上就是这么难。如果不是遇到上师，那个学佛可能还不知道在哪转悠。那俩孩子多像双胞胎呀，
还是双胞胎，
怎么看都像，特好哈、啊。像你们一家都信佛啊？
我信的多一点。我老婆她是就是之前在家也读《地藏经》，时断时续的那种。孩子他现在还没有这意识，
他们不反对啊，
对，不反对。
对呀、啊，不反对就是善根，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们信佛并没有开始修行，
对，你是听一些理论上没有真正的去用一个法门呢，就是持续的去修行，就是老是看一些佛经啊。
就现在60也没有修，
我60我修了也是就是有时间修一下。
就是说没有坚持每天修，
对，
持续的
没有坚持每天修。
也不一定是源于老人传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支的，
是咱那个仪轨，按照那个仪轨修。
60吗？
对，
你们俩吗？今天有吗？修的
我修的
就是要灌顶，你们要灌顶，那就是有问题，我们可以先聊聊，就是灌顶之前先聊聊，看看，就沟通一下，会不会你们那边好像学佛的多吗？
我发现承德那块道场不错，有一个普宁寺啊，它属于藏传佛教道场。
藏密，
对，它是应该是说的是藏密。我看它里面的喇嘛一般都是蒙古。
我感觉到他们那边也是不多，避暑山庄，
河北避
他
暑
们，
山庄，
但是承德有避暑山庄。
对呀，
承德的庙也挺多，可是现在它都成了景点了。
里边也有出家师傅。
普宁寺有，它跟那个咱们那个北京那个雍和宫，它俩应该是
上下院，
啊。
普宁寺。灌过顶以后，修行的坚持修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心里都没数是吧？你呀、咱们啊，
咱们这儿
不知道。
现在没有统计，不好统
对，
计。
上海他们昨天说的统计是30%，
30%。
好像是。
我们是那个现在准备 APP 上来之后，到时候就是咱们所有的灌顶的这些师兄，我们现在
重
是。
点关注。
重点关注，现在是240多个人，这个每天可能得有100来号人在打卡，100来号人，
还
还有
在
一些
修。
可能，还有一些他在修，但是他可能嫌这个群里人太多了，
对，
不在里
他
面
可
打
能，
卡，
对，他不在这儿。
可能上桌的概率我估计可能也差不多，
那有50，
到不
肯
了
定
五
有
十。对，他们因为后面观点的那些，他没说他上座的那个，我都没把他往这里面拽。就是我们每周一次一个群，每周一个群嘛，灌顶群，一周一个群，一周一个群。后来就是他明确说我要上座了，然后才给他拉到群里头来。
是呀，我
对，
说咋就二百呢？我也是 觉
不
得，
会的，不会的，咱们前前后后灌顶的肯定超过1000人，不止
对，我
1000人
感
了。
觉到是，这回事，
可以等 APP 上来之后，那个谁，我想那个师傅，他不是正好他也想帮着弄嘛，就到时候让他帮捋一下这些，就是灌顶灌过顶的师兄， 然后都给他捋进来。
行，好。
现在 APP 我们寄予了很高的希望，而且那天跟张宝忠聊了，跟尹忠师兄聊了，行不行？那你放心吧。
是，咱这点事儿不容他干。
对，我们这点事儿很重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在不在？不知道在不在。
刘宝金师兄，您是怎么接触到金融的？
我也是今年呀、啊，刷那个快手吧，通过有时我这不仅主要是刷一些这个啊，国内这些视频，刷到袁勇老人啊，然后呢，听袁勇老人讲那些很契合自己，很契合自己，然后就慢慢的找，后来就找到那个群了。
自己给找过来的。
对
啊。
快手，他说是快手。
然后你就开始修六指明，修了多久来着？
修了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嗯、
很多就是通过网络哈、啊、接触到心灵心。嗯。
现在通过网络接触的越来越多了。
嗯。
现在是李秀芬师兄可以开麦，青岛的。
哦，你好，魏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没有那个佛像。但是我有那个那个什么元音老人的书，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用书就可以那个代替佛像哈。
那你现在不是没有吗？没有这个也可以，是不是书里边有祖师像啊，或者怎么样？
没有，我买的这几本当中都没有。
没有也没关系。
没有没关系啊，好好的，我就问这个问题，嗯。
他是想灌顶看
一下。嗯，今天灌顶了师兄。
嗯
啊，对对，好，好了，嗯。
是孙秀琴师兄。
魏老师你好。
你好，哎。
嗯，魏老师，就是从前几天那个就是那个刘波师兄跟那个齐老师提的那个银玉心那个问题，一直沸沸扬扬了好几天了，我也想说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啊，就说这个他说的这个淫欲心，我认为什么嗔恨心呐、啊，或者是有什么在坐上有什么境界啦，他感觉到清净啦，或者是干什么啦，我觉得这所有的心里面，他只不过都是84000种心中的一种，我觉得没有。好像是没有必要去分一下，就说是这个心好了，这个心不好了，我要把这个心化成什么了，我怎么去对治这个心了，我自己感觉所有的心它都是一样的，它都是其中的一种，没有必要说非要去把它化掉或者去转化它，把它一定要弄成什么。另外一个就说是说有的这个就这个就是师兄们吧，都把自己那个很成功的经验都给他分享出来，就说是有的给他出主意，就说是这个当也什么什么心起来的时候，你要是知道它都是假的呀，或者是去是虚幻的呀，什么是空的呀，哎，我魏老师我就觉得他想他是假的或者是虚幻的，想他干嘛呀，他就是一个心吧，你不去想他，他也是那样，你去想他，他也是那样，所以没有必要去想他是不是虚幻的，他是什么的，就说我说的这个不针对一种心，就说是各种各样的心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管他是什么虚的是假的嘞，你不去随他就行了呗。另外一个就说，哎，魏老师，我这样想对不对？就说是不用去管它是不是虚假的，是不是空的，是不是虚幻的，不用去管它。
他都十年了，不管他，他都十几年了，他就是一直管也没管好。他都十几年了，肯定是十年了，嗯。
哦，十多年了，他那边说他
就说。针对我们个人的吧，就针对我们个人的时候，就说当我一种心起来的时候，我不管他是去分析一下，就说是啊，这个心是假的，我不跟着他跑，这个心是虚幻的，我不执着他， 怎么怎么，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去一定要去说他是假的是虚幻的，你管他干嘛呀。就说还有就是说这个心不管是什么心，就比如说看见不开心的事情啦，不开心的人啦，然后我就突然一下不开心啦，或者是我碰见什么烦恼的事儿啦，我生气了，我干什么啦，生就生呗。嗯，那不开心一下就不开心呗，就包括发脾气了发火了，发就发一下呗，那他能怎么地啊。那你本身你这不所有的这一切那不是都是个妙用吗？他岂能怎么样啊，你跟着他跑你能跑哪儿去啊。
问题不在这儿，他是不认识真心，他把那个隐隐心看成就是那个死死的真实的实有的，已经跟他斗了十来年了，知道吧，斗了十几年了，现在也没斗过。他的问题是在这儿，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是真心啊，也不能谈这是习气，凡是从根本上想。
魏老师，我这个不是针对说他，这个不是说针对他是怎么样，他的问题在哪里，他怎么样，我不是针对他，我是针对就说是比如说是我个人，就是由他这个我想起来，就是说我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个人比如说在这个路上我现在就说有了什么心了，起了什么心了，或者是我发脾气了，不管是什么好的呀什么不好的呀，我个人就觉得我的办法就是我管他好与不好，我都不去理会他，就是现在这个心起来了，起了就起了，他起了怎么了？嗯，我们又不是个木头，干嘛就不能去起那个心呀？
你说这你都不认识本心，你还来这说大话？要是这样子，任他这个妄想执着在这儿发作，或者是怎么样，这能行？不能行啊！你要说认识本来。你在这个地方他都葬不住你，他无爱你，那他慢慢这个习气他就越来越弱了啊。这个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自己觉得你在这儿这个习气能除得掉，如果你认为他是真实的时候，你确实是得要令绝，要怎么样是吧，要这样啊，要做功夫，要断掉他。他那么真实，你还不断掉他？如果认识根本了，那我们说可以说是习气，也不能随着他跑呀，也不能随着他跑。
魏老师，我还就是比如说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吧，我还真没有去就好像是说我去琢磨分析他一下，他是好了还是不好了，是真了是假了，我还真没有这种想法。我就觉得他起了起了就起了呗，起完了以后了，完了以后完了就完了呗。那我也不是木头，那我也不可能就说我就没有任何的就说这个念头呀。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魏老师。就说是就因为看见就是这个师兄他这个问题啊，然后呢我就过了两天，我晚上就做了个梦，然后我就去旅游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到了山顶上，就是就有了就起了这个心了。起了这个心以后呢，当时那个就是旅游嘛，风景如画，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说我跟我爱人说，我说你看这座山上好像他那个树就比较多，这座山峰上好像他那个花草就比较多，哎，然后两个人就下山了，就下山了。我就觉得他那个心他起吧，他能跑到哪儿去啊？他不是当时就起了吗？
自己跟着
起了，
当时
哑巴。啊，
人家那个你没问题，你来这儿说说。
不是，我就说我现在就是不理他这个。我也不管他是真的，也不管是他是假的，反正是就是，他起他就起，起完了，然后我也没有说我把这个事情去真的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特别恨这个心起来了，我去恨什么去呀？恨个不带恨的，然后恨完了不管了，不是，我就说我现在就很恨这个事情，哎，当时恨了，哎。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说我去看一下我因为什么去恨这个事情，或者是这个事情过了他怎么样子就无影无踪了，怎么样子我也没有去分析他怎么样子，我当时就 这个就不恨了，我也没有去想过他，因为我压根就没有想着说他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魏老师，我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去分析他好与坏，我们只是不理他就行、
哎、
我是这样的。
我认为你是早都生事了，要不咋会跑到这儿我能听到你的消息了。
哦，
你刚才描述的那些起来我好坏都不分。
啊啊啊，
你没有疑惑你会来这儿说。我们说物后真修，也是这个关照是立不了的。归峰宗密禅师说有三步，指的是明眼人啊，明心见性，仍有习气断起、嗯、这个时候发现习气仍然是断，这个关照可能不是做一生一世这个功夫，并不是说像你说哎起不起我都不管他，我也不在乎他，不是这样。
问题是你不在乎他，他真的他你发现他，你发现他，你不在乎他的时候，他也就没了呀。
你这种心态有没有、啊、你都不管他。若你如果要真的踏实，你真能不管他，那你不会来问今天哪一天了，人家刘波是好几天前的事了，对不对？别人可能没在意、
哦、
你不是在意了吗？你也没发现你。
我现在就是我的疑问就是魏老师，我是问你，就是我碰见事情的时候，我是不管他真的假的，我就是不理他。
你说不理他，你刚才不是说不理啊？
他起就起了呀，他已经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发火了，他确实是我发了，他起了，但是我发了以后了，我也没有说我再去前面想一想说我发火了怎么了，我现在我的疑问就是说我没有过后了，我没有想这个是属于应该是说是属于我放任了，就说是我就魏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物后真修，是我完全就没有管他，这个路是不对的，还是说我这个没有再去想前面那个事情，没有纠结他是对的，我是想问你这个了。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归峰宗密禅师告诉我们怎么做功夫，对吧？第一步怎么样算是受生之战，自己起来这个妄念发现了就要断呀，要关照啊，跟你这个明心见性以前他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都是这么做功夫还要做呀。嗯，知道他
是就说我、
哎、
就是我说的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我就不管他了，就是我比如说我发火了，我发完火以后我都不管他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也应该就说是当时在我发火的时候，如果我警觉了就断了他了。
你有挂碍呀，你没挂碍你今天会来这说。
不是，我是在我是来跟你请教，就是说当我这件事
你请教就说明你有问题啊，你心里边有疑啊。不承认。说
不，我现在就是来问跟你问问题了。
你不应该问呐，我的意思你不应该问呐。
那不行，那我还有疑问。
你都已经跟着跑了，我感觉是。找了已经跟着跑了。
他爱跑不跑他也不管他。
找了已经跟着跑了好远了，对。还做梦都还做梦都没放过，你看都跑了。
哦哦哦。
嗯。
还说不理，怎么不理、啊、
不理我怎么能知道的、
嗯、哦，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了，
跟着跑了不知道。
你这个点醒我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我错在哪儿了，我知道了。
那就是说你刚才描述的呢，我们认为就是莽莽荡荡，那遭了祸殃、
哦、啊！这句我没听见，魏老师，
稀里糊涂的，莽莽荡荡的遭祸殃，那也不知道。
哦，我听懂了，我这个听懂了，我这个听懂了，我还一直以为我说我那个样子的是对还是不对，我就说是我做事情那个处理办法是对还是不对，我就是想问你这个了，你这个莽莽荡荡这个跟李华师兄说那个你找跟着跑的那个，我现在明白了，我知道了。我现在知道了，我明白了，谢谢魏老师，我知道了。
好，
那我下麦了啊。
茫茫荡荡，不是这几个字儿，
莽
忙碌的
莽
忙，
莽莽莽荡荡，莽
荡
撞
荡，
的莽，
草字头一个汤，三滴水一个意。
莽撞的莽，魏杰师兄，莽撞的
我这会儿明白了，我这会儿明白了，谢谢魏老师，我这会儿明白了。
魏老师好，师兄
你
们，
好。
刚才听了，这位师兄说了这些话，然后我就想就他这话我说一下，有一感触吧，就是在刚开始正式开始之前呢，放的这个回放，您和一位师兄的回放，说什么呢？说这个回光的事儿，说这一回光怎么样呢？当时呢，我在刷鞋，然后呢，我也回光了一下，这个刷鞋这也没了，然后那个排风扇呢也开着，声音挺大，排风扇也没了，什么也没了。然后呢，但时间不长，又播放了第二遍，您又讲这个回光的事儿呢，然后又没了，就是。这个刷鞋啊，什么这个排风扇声音啊都没了，但是都没有停啊。这排风扇它还不是声音没，它还转的，是刷鞋也没耽误刷啊。然后确实，听您讲课，我特别受益。我感觉这很平常啊，没有说什么认不认的。就好比说刚才我在扫地啊，我在扫地的时候，我在。专心听您讲课的时候，然后这扫地，没有感觉在扫地，因为全身心在听您讲课，我感觉很平常啊。就比如说刚才师兄他上山，看到了这个，看到那个，或者是，平常举了一些现实之中的例子，其实就是这样。我们这个心在真心上面，妄心是不显的，其他都不显。但是真心可能吗？真心也不可得，一切都不可得。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在这个妄心上边，那么真心就不显了。老师，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觉得后边说的有点有毛病吧？那如果我们那个，首先我们说我们要认识清，明心见性嘛，我们要明心见性，我们要认识什么是心，什么是性，通过上师给我们直接指示，就说这个心最初我们是个概念，认为这个不是。这个心，它是对境升起的妄念和思想等等，它的总和，这个称为心。哎，这个性，如果不是性，它这个心也不能起用。当我们回光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的心了不可得。正在这个时候，也不断念。这是我们的性体，然后认识我们的性体，从用见性，就是刚才你说的，从用见性。我扫地也不碍着我扫地，也不碍着我刷鞋等等，也不什么都不碍着。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说你刚才我忘了你说的那一点是怎么说的呀？妄念什么？妄心怎么样？我也
是我
忘
们
了。
在的时候妄
妄
念。
心，那我们从用，就是说这个妄心，它在用，它在起用。这个从用见体，从这个用上，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是我们自性，它这个源头在起用。从用见体嘛，从用上我们见性啊，见我们的本性。 真心就
升起的时候真心不现。
哎，你看你说到这儿，这个妄心正是我们真心的起用，正是我们的用，就这个用就是我们的妄心。这个可能大家不容易接受，就是说我们一旦能够通过上面说的悟到心，回光的时候嘛，悟到心不可得，不可得的时候不断念，认识我们的本性，然后说这只是我们的性体，我们的性体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但是我们这个妄心它并不是断灭的，正因为我们有这个妄心，就是有这个八识，八个识啊，前五识、六识、七识、八识，正因为有它，我们才能启用。我们的性体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刚才我们说的最开始那个地方
啊，
明就是回光一瞥，
哎，
不可得，见真性，无形无相，不断念。然后翻回来又说，就是见到性体，从用见体，在四相上能够见性，这才是真见性。
哦，到
这个这么一说，就是这个八个师，因为你不着相了，所以这个八个师都是我们主人的什么呀？仆人，都可以用，从用见体。不是说把那个妄心扔了，妄心真心它是一回事啊，它是就是一个是显相嘛，显用嘛，一个是我们的性体嘛，不可得的那个不断灭的那个性体嘛。
这回明白了。
哎，
那我们咱俩现在对话，那不正是吗？
正是啊，谁说不是啊？
啊，这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没事了，没事了，谢谢您，谢谢魏老师。
妄心正是妄心，就是说我们这些失心啊，就是这个八个失，都是我们这个真性体的仆人，都是工具，都能用。我们以前是见相着相，现在因为我们悟到了真心，它是不可得的嘛，是我们真性的显现嘛，我们就不着这个相了。那这个好了，那这八个师全是让我们起妙用的一个功夫，并不把它断掉啊。你看看我们平常做功夫上说的不压不随，根本就不是说让你把那个所有的念头断掉，不是这样，不是那个压死它不让它起。
明白。
就
我们一找就分成两节了，根本就不用找。
都是全体都是我们自己啊，
这一点真是我很容易忽略。
那你只是见到了性体，就是这个，我说啊，要我说，你这个法身并没有见它的全体。
哦，
你还有从用上而见呢，后边就该说了，那个相即性，性即相。最后说既是这样也不可得，最后啊，那不是从五个方面说吗？所以我们照样可以思考，也照样可以设计，照样怎么样都这个日常动用哪儿都没耽误，断掉的就是那个妄想执着。
如果这样了，我们是不是就踏实了？
那谁知道你踏实不踏实？你不踏实你
啊！
如果你只是见到性体，那不是个死的吗？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怎么起用啊？真空妙有啊？怎么体现啊？从用上见体嘛。
那我这一天24小时一刻没闲着呀。
啥意思啊？
就是我这不是一天24小时都在起用吗？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要这只是认识它的这个体，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灵知啊，它本来就是灵用，哎，灵妙无比的，它本来就是真空妙有的， 我们没有认识全的时候，就是没有见法身全体啊，我就是这么说。就是在这个地方彻透真心，它本来就是真空妙有的
啊，明白了。
你光叫什么都没有，空空的不断灭，就住到这儿，那你不成了小乘了？
嗯，其实住在这个地方也很累的。
哎呦，住这儿不要住这儿吗？上师经常会说让我们在四境上锻炼，是不是经常会这么说，锻炼我们着不着相，我们的心粘着不粘着，如果粘着那就不是灵智，不是它本来的妙用，对不对？如果说你说我都不在四相上，我不考虑四相这块，那你也不起用，那不死了吗？那有什么用啊？那学佛学的有什么用？就是要起大妙用啊。
是的，我们那要是妄念一起不执着，还是要回到回光一瞥吧。
就是要什么？要关照，对，是要关照。所以说悟道以后还是一样的，更加精勤的做功夫，保护我们的自信，不能着相。实际上着相说的很细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境生起了执着取舍之念，这个时候你已经就粘着上了，你有取舍呀。你刚才那个师兄，我就这样什么都不顾，我就这样随他边去，那他不是也是有取舍吗？我就这样，我取了这个东西，对不对？那他不就是上当了吗？
嗯，明白了。
哎，
嗯，又引申借这个话题又延伸了好多问题，然后这时候就应该关照了，应该断了。
他一开始就该断了，人家刘波的事儿碍他啥事儿，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
他的什么事儿？对。
嗯，好了。谢谢您，魏老师，我没问题了。
好的，师兄。
元音老人在他的略论里边说：“波之后修。”嗯，这个你都见过这知识，就是刚才就刚才那个谁的心态
啊，
孙啊，
是
他现在明白过来了，对呀、啊，
他警醒了，在这
对，
不然他
那你说那祖师那二祖为什么说哦悟道之前如上考比？
嗯。
悟道之后也是如上考比，为什么这么说？绵密保人呐、啊，一丝一刻都不能离失这个道心，不能这样子。嗯，那如果说你那样子，那不就是糊糊涂涂的、茫茫当当的吗？
嗯，
随便吧，就是这个，他这个东西在这起作用。嗯，哪是真心啊？你生了个东西啊，就是随便吧。怎么都是这个，我也不在乎你，就是这样，他就变成这样了。你这个就是你自心生了一个念，把这个东西当真，住在这儿了。哎呀，那就坏了。
他是不是没有不知道断，没有体会过断才会？
他原来用功用的很那啥，到后来到这个有一段没联系了
啊，
挺用功的。肯定也没啥烦恼，嗯，他觉得啊，他自己都能料理了他自己的事儿，嗯，
没有，我只是在旁边听，我一越接近本源的东西，
有感触，
接近、
哦、
越接近本源越难受啊。
你这个难受的内涵是啥？
嗯，
难受的这个内涵是啥？
原因是因为就是我听到这个东西。我之前在心里已经想过一遍了，然后
可能
说的是在心里说的，
可善意的完了。
但是问题就是，我即使知道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一些事情。
哎呀，我们实修就是要解决这问题的呀。
我即使能够悟到这些，我在看旁边听，我已经听个七七八八，但是我实际上
不是你的呀，
做不到。
那对，你要修行啊。那是佛菩萨的，那是祖师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祖师的，不是我们自己的。 你要是亲证本无生死，这个要你自己下功夫，要做功夫的，所以才有了佛法。如果就像你说，哎呀，我都听得七七八八，这不就完了？那不用这个方法了，不用佛法出世了，不用修行了，就光听听不就解决问题了？解决不了。我听了佛的这个境界，你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为什么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难过呀？你不是这不生不灭的呀，你不是不增不减的呀，你这有增减呀，一会儿高兴增加了这，一会儿高兴没了，又换成烦恼了。你看看，你有增减呀。所以说那是佛的，不是我们自己的。你说我也是佛，我本身也是佛，但是你得亲证道，你证到你那个清净心。在刚才那些师兄弟都打坐打了五六年多少年，他还要保护要保任才能成功，就是你说的，哎，我刚才听的七七八八那个变成自己的，要亲证才行。我们费这么大的劲儿，一天至少一坐，每坐至少俩小时，然后坐下22小时都不能放野马，都在用功，这样子苦苦的用功好几年，能够当风，我们的自信现前，能够回光一瞥，承担它，才第一次，才就说初始的认识它。没力量还要保任，继续用功打坐保任它，让我们的心不能走着，不能被它牵着走，这时候可能保的，也可能这一辈子不能成功，再继续生生世世的，就是按照我们那个祖师的话说，你即使明心见性，有可能你疏懒，你没有绵密用功，可要七次往返人天，这么长的过程，你这个习气烦恼的那个习气才会断掉，你看看难不难？所以不是说我听听就，哦，好了，我听明白了，不是你的，知道吧？要修，修，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修100座，永不堕三恶道，才有这个力量。而且这个力量不是你自己，是1/3的佛力，1/3的自力，靠你自己都到不了这儿。那个永不堕三恶道什么意思啊？就是我那个粗重的那个烦恼的那个心呐，它就松动了。你现在能吗？不能啊，不能。所以我们要修行，这些人来了都是为了。我不知道啊，或多或远，或贴着这个边儿，不一定直接进了这个门就是为了直断烦恼的，不一定。不管怎么说，他擦着边儿进来的，只要肯干，他也有这个作用。因为心中心法它是个行门，只要肯干就有这个作用。什么作用？断烦恼的作用，让你这个妄想执着松动的这个作用。哎，他是这样子，你知道吧？所以我明明知道是空的，我怎么我还这么难受啊？对不对？我还这么烦恼啊？或者是我怎么一会儿就变了？我那个心就不是你知道。大家来了都是学佛，学佛，学了佛就是为了按照佛说的去做修行，才能达到。那你说呢？我不相信。那你看看佛出世说法的时候，他怎么出世的？佛示现的这一生，他示现的什么？对吧？他那个家里边金碧辉煌，这个国家都是他的，子民都是他，归他都能归他指派。他有烦恼吗？有啊，不是我们当然说佛陀是示现，生老病死谁都解决不了。还有我们这个思想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思想的变异，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怎么想想的？ 我想的都是好事，但是事实不是这样，事实不是这样。我们想那个好事也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并不是平常心，并不是这样子不住相，不是。所以佛你看他四现，他一观察，哎，一出东门看见有病的，一看西门看见什么耕地的，什么粗苦力的，再一出南门看到有死去的，生老病死，他看到这个呀，他不是发心出家吗？发心出家一开始苦行嘛，四现修行啊，这个皮肉之苦，那个就是专门靠这个吃苦折磨自己自心，这个不是四了吗？不能了道，他不是六年以后下山，然后发誓坐在菩提树下说，我要不能证得正等正觉，我就在这个地方入灭，我就死了。他发下了这个大愿，他不就后来有个夜起明星吗？所以我说这一段话就是说，你看佛四现的就是修行，所以你看佛说的，给你说本来如是的，给你说让你树立这个知见，正确的知见，我们心可以不烦恼，可以不处在生死，不在这个生死对待这个执着里啊。四现的那个什么呀，从佛和祖师都是四现的修行。所以你别打妄想了，就是说我一看书我啥问题都能解决了，解决不了，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脚踏实地的修行。再话说回来，你说那些大祖师，我们很尊敬的那些大祖师，很看重的那些大祖师，他都是修行用功啊，非常精勤的用功，是不是？那你说那些祖师他没看懂吗？看懂了。祖师那样之所以用功，他看了佛说的，他信了佛，还是要羞耻的呀，按照佛说的羞耻。这个问题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你这么年纪这么小，你都考上大学，按说都是阳光的，对吧？都是一路顺的这样走过来，他也有这么多痛苦。你按说你这个路不是前途很光明吗？为什么也有这么多痛苦？或者我说错了，不是痛苦，是感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是吧？是感慨，是不是？哎呀，我今天终算遇到佛法，我深信，这就是一种感慨。我如果这会儿没遇到，我这一辈子可能都错过，太珍惜了，赶快用功啊！他会这样，他是一种感慨。另外呢，就是说，哎呀，我看了以后，我看到这个佛的境界，我也很羡慕啊，很向往啊，仰慕啊。但是，我在事上还是这么烦呢。我不知道你是哪种情况。
听到心中心听过没有？
没
听过。打坐呢？打坐听没听过？
我没有接触过，是什么？
没有接触过。
我今天只是顺道过
来。顺道过来，然后突然一下有这么，
清华园，
突然有这么强的这种感应。
有时候可能是说我说的前者，有时候是说可能是后者。我不知道你妈妈可能知道吧？
妈妈可能。
你知道吧？她是什么情况？也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搞不懂。
今天怎么突然这样的哈？奶就哭，不停的。
有啊。如果是一种感应的话，那我们可能，大多数都有，它是一种感应，你的心到这儿了，跟这个佛菩萨他有所感应，他就会这样。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第一次见观世音菩萨，第一次听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也是呀，一听到这个大慈大悲这个字音的时候，对，他马上就感应。就是有这种，都很正常，就是感觉到，观世音菩萨确实是大慈大悲。虽然你还不完全了解观世音，但是听到这个字， 他就有反应了，有感应了。有啊，就我们的那个邻居也是到百货公司，就是我们现在说超市，又卖又看到人家那个卖佛像了，他就在那逛逛，他就不行了，就是感应嘛。王硕士是个信佛的，今天见到佛像，他就是这样。嗯，我在深圳那个师兄弟，那个师兄弟他做买卖嘛，他做买卖他就修心中心，他把上师像就搁那一摞，他还在那还是上几个台阶才能看到那个，才进屋才能看清那个佛像，祖师像，他可是在下边路上走的，他都有感应，他就是，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这个学佛的因缘它多种多样的是吧，这个也不我觉得不奇怪。那你说有很多人他不是这样，那也很正常嘛，他各有因缘。你平常不这样吧？哦，那明白，那可能是我说的那种
感应。
是。
自己也说不出来为啥，
你都进到佛的家里了，你可能是不知道呢，还晕着呢，但是已经忘失了嘛，你前头的那些。
大概是什么？
对。
你知道我们要打坐修行的，打坐。
够呛。
我一会儿才发现这两个是道观，就是。我原来以为我是静培的家里，结果后来怎么这么多呢？
啊，一开始以为是到了谁家里是吧？
哦，不是谁家。你信佛吗？那他俩咋来？
他是小玲的。
小玲
啊，学中医。
哦。
他们一块学中医，
刚好来给经文，然后。那个小林说今天带我们去哪里
就
接
过来了，我就接过来
有点晕了。对，
哦，
上次带着一个我们诊所一个抑郁症的患
者，他来了也是说不行，
然
后他说终于找到人生的方向了，回去了告诉我，然后他回去也开始
修行了，
现在开始打坐了，
身体
小
兵啊，他真是打坐吗？好久没联系了。
六字名
哦，在打六字名啊。
前几天还给我发微信说，感觉自己有点开悟了。
哎呦，
在修心中心吗？哎呀，
好多东西都能放下了。
他已经灌顶了，
他不知道佛法远比他现在感受到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多，他不知道。
他变得烦恼的要自私。
你告诉他说不修心中心，人家修心中心的那个心境，他永远不会知道。他咋会知道？
但是
他不知道。
比以前烦恼少了很多。
那
管用，
少了很多，还要开智慧了。
他离他开智慧还差很远，他不能得上为主，他以为这就够了，他没摸着边呢。
对呀、啊，你给他点书。灌过了。
灌过顶，书都有。
要自杀了，那一时想不通。他以为自杀了就能解决问题。
他就跟我聊，他说他一直想自杀。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就家里的那个跟家人相处不好什么的，然后他就想各种方法，想跳楼或者是想用节奏，怎么把自己给弄死，反正就一直想这些。
死不了的，他死不掉的，他怎么能死得掉呢？
他不知道，
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永远是这样。问题。
他现在没有这种想法了，
没有自杀的想法。
对，之前告诉过他了，你死倒是更痛苦，
死不掉了，死了再生，又来了，来了还是这样。
对，永远轮回啊。对，魏老师，就像我们诊所经常能遇到一些青少年抑郁症的患者啊，而且不光是我们诊所嘛，我看我们群里面好多医生都说，基本上每天都能遇到青少年抑郁症的。
现在
什么
卷的卷的厉害，
卷的什么社会环境？
孩子们太卷了，没
卷了，
社会都很卷，
没有那个一点童年的乐趣，天天就是那样。
学习，就过好日子，挣大钱，就是这。
老师，卷完正好拿。现在老师这两年都是，让他为啥好好学习啊？
把孩子逼得出息。
要吃营养，要身体好，准备拼去。
从小就拼。
大家的共业呗。
现在我
群体，大家都这样。
家这个理念都不正嘛，父母教的这个理念，学校教的，这些理念，
整个社会肯定是这样，
所以心里都会
从小就是紧张的，小孩子从小上课弄得紧张，紧紧张张。
我是在肚子里面都胎教。
从小就开始在班里边就开始，名字。
那不刚才说自杀的，你自杀也饶不了，对不对？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上次我们开家长会嘛，校长说的，现在就是他是公开的数据，可能
百分之多少？
可能是实际数据远远高于这个数据。24%的孩子有严重的心理疾病，
甚至说了那天那个那是他是哪的呀？就是你说那个
啊，
搞心理学那个。
对，那个
说他说幼儿园什么，幼儿园都开始抑郁，就
家庭
四分之一，甚至啊，甚至就不能上学，不能正常的那个。思维啊，是吧？都不能。
对
呀，
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了嘛，当然英语。
啊，
对啊，本来是一个。
我说了，你咋知道的？他说他就做这个工作。
啊、就是从小班开始，他就开始上英语课，各种课。
会有恐惧。
小孩子刚进学校的时候，一个个小孩子特别可爱，都是那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哎。
小学一毕业一出来都是呆若木鸡的。就是这个样子。
这是真是，我真是。
真是你说的真是这么回事。
不可爱。
他没进小学就是。还说那个中国的教育就是孩子进学校之前。
活活泼泼的。
各种出来都进
去
了。学不能动。
教书。
国家也意识到这个事儿。
现在对社会的颠倒。
就是颠倒。
我昨天跟我妈讲说，你看古代的人他学圣贤书是吧，
是。
现在人不是学老板的书。老板赚钱的人怎么讲他就怎么信。这种在古代怎么可能，对不对？你学圣人言教不反啊，颠倒。
你说这些技艺，就是我们这些世间上生存的这些本事。如果你这个人心不好，你说你这个本事你也用不好呀，用不好都歪了。我看到那些富人应该比我们还更烦恼，更痛苦，更哎呀没有出路呀。所以老是看到他们，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说一遇到西藏生死书，他们就改变了他们的观点。
看了他的光鲜，好多人都看了有钱人啊，看了
哎呀，
那
太
难受了，
那个太难受
了。
嗯
嗯
嗯，
有钱人要想着怎么规划他们花钱的东西
啊，
花钱
就是你赚回来的钱，你更难花出去。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还得规划。
对呀、啊，还得保护好，还不能叫人家弄走。
还得当个守财奴，还得看好自己家。
你看，说的是啊，对。
我要是穷的话，我家里家徒四壁，我们都不用
关门。你说现在这个事，所以这个
这教育啊，中国这学生现在这样子
太累了。
主要后面它原因很多的嘛，那主要的就是关键是背后推手还是家长嘛，然后还有学校
背后的推手，
就是这个孩子他本身没有卷的意思，就是谁在后面推要清楚这个事情。
我在后面推，就是在后面卷，不卷不行。
然后就是这种教育投入嘛，
商业化
都在越来越大，
就是为了赚钱。
本来社会的资源就是有限的，然后他就在那里争，然后每个人都往里面越投越多，然后又有那种赌徒心理，就是感觉这种沉没成本投下来了还只能接着往下加，你还不能撤回来，这种东西只能是一层一层往上的。内卷是这样的，
现在教育啊都要盈利嘛，医院都要盈利，那你怎么讲是吧？
对，
要盈利那多可怕，是吧？你去医院看到你都想从你身上盈利，
医院看到你是个商品，
对呀、
啊，来了想到你这样话，
其实大家看都能看得很明白，但是对呀、啊，大家都很明白，但是准备足了劲儿都去拼，
是，
都是这样。
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因为像是我们这一代
意识到了，
还有下一代以后为人父母的话，有这种切身感悟的话，估计全国到时候是那种退化潮吧。我觉得我自己假你一个这样的概念，这种退化潮倒不是说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退化，而是说他们人自愿回到一些就是从一线城市退回到二三线啊，包括这种就是逐渐分散到全国。
啊、我才不退，都好不容易挤进来都干嘛要退？
一般不会
退的潮点的意思。
他是心里很明白，但是还冲。
我感觉过个一两代，我们这一代去思考这个社会的时候，应该会有这样的想法，会有一种潮流，会驱使一种退化，因为
那有新的问题，
就国家
怎么弄都有问题。
国家的那种建设的话，到时候也会从一线迁到二三线嘛，就慢慢的达到全国的，反正不是要讲究共同富裕嘛，然后就是他的那个，哎呦，
解决不了问题，
富裕不行，
他的。就我说的这个是就是我怎么说就是
佛眼看得清楚，大地的众生同时拼的是什么呀？拼的是我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大家都这么想，都是这样。
质量不会差到太多，就是
你那个质量不知道是啥的，
就是
人家要饭的和那个亿万富翁。那个要饭的不一定很烦恼，你说的生活质量可能是用物质来衡量。
就对于那些进城务工嘛，到一线城市打拼嘛，就他们看的是这个，确实。那我就应着他的需求的话，我感觉
那个圈儿出不来，那叫
慢慢会出来。
那个是怎么出来？那是规律世间，规律是因果。那个人妄想执着在那拼命的在那打，他怎么可以获得什么自在快乐，怎么幸福？别想，不是那回事。
李老师，我听说的那个四大部洲有个工具炉洲
啊，
他说那里的人就
没有
生下以后就是啥呢，在那边生活起来没有烦恼啊，然后人都是长寿的。你看他那个世界是不是时间久了以后也跟他地球一样？
那不知道，他说的是冬季泸州，你说的非常富有，北京泸州，
神州，
东胜神州，
南
瞻部洲，
南瞻部洲，
还四大部。
如果资源不缺乏，你就不会有增强。
一样，
什么不增？
如果完全没有什么资源这种缺乏，就像他这种。
就永远会，
人的欲望一直在，他不可能。
是因为争抢而导致了资源匮乏。
现在不匮乏，人心更烦恼了。
人心他要争抢。
对，南瞻部洲、北京部洲、东胜神
州，
还有一个新牛贺州。天人那欲望能满足呀？富有了
很
多，照样烦恼，生灭啊！
哦，他们天也烦恼。
你说了那些跟天兵天将不整天打吗？
哦，咱们也不是说就是天人就是天，
就是说这个物质丰富了，打呀！
哦，
就说是说什么呀？说什么呀？
欲界众生，
对，是欲界众生，是种了什么树啊？冲天的树。说那个树怎么长到他那个天界了是怎么的？也打，
跟咱人间也一样，
打，
有那些
天界，天将
都打。
所以你说那个他说的物质丰富的到一定的程度了吧？大家都能满足，他也打，
新的
也有读者，永远满足不了欲望。
哎呀，他没有破生死关，他怎么不总会在这个有相里面，他怎么不打？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是这种佛家的思想，如果能够被社会广泛接受到，其实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这里说的富足当然不止物质富足，精神
精神再富足，你说的精神不知道是啥吗？
然后能够尝试用
每个人都有
国家的制度来，
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来管理
这个。
那你说再好他没有天堂
做理想是可以的，
先从自己的
良长吧。
明白，所以我刚刚我们讲的实际上有一点点偏差，就是我讲的偏向有点社会学的，就是比较宏观的，然后这种属于是，然后你们讲的是这种个人的内心心境的这种
心性
拎得开，我大概拎得开，主要是。
但是所有的这些没有出你的心之外。
你这个世界就是个欲望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叫欲界。无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到了色界，无色界，还有就是生死还不破呢。别说我们欲界了，破不掉的。大家都是想的，我想怎么怎么样，都是这样的。强烈的我执。好啊，我们现在刚才跟那个有一个要上大学的大学生在那儿随便聊呢。我们不聊这个话题了，聊别的，聊修行上。
你说现在我一躺着，我想睡觉，
你
腿疼。你
不一定是睡觉吧？你手印倒下去了。对啊，你为什么要认定睡觉啊？
反正腿要不疼的话，我当时就睡过去。
Yeah， 不是，你的手印倒了吗？算了，那你为什么要坚固的认为你是睡觉啊？
没想睡觉，
那叫昏定，好不好？你为什么要强调你的？祖师说的不是呀、啊。
我感觉那就是，就差一下子，就这腿就疼，还不疼的好多，这下。
是这样，
你看看他就是坚固的认为这就是睡觉，
就是想睡觉。
不难受，不难受，
睡觉了还难受，
不难受，他还说睡觉。我们所有人都不承认您那是睡觉，他是有定力了，昏定。
就现在就上座就是，然后练练流哈喇子，挺舒服，但是腿疼。
腿疼你别难为啊，别难为他，坐高点。
我就坐过23厘米，我找个专门的垫子23厘米，不行，他就疼起来了，就是我都不给他垫了，他自己疼到后就必须要动，后来必须要找一个那种，我认为已经最妥当妥善的位置，就是我一开始单盘，然后再放下去，这样是动的最少的。我这就是散盘，他疼起来他还要动，
要不你睡一下，
就没办法
睡一下。
你这个，你认为那个疼，你在领受它，在接受它，你一直给你限这个劲。
他就欺负我嘛，他就欺负上我了。
你不，你在这个地方，你不能不踩他呀。
欺负吧，我就说我，他欺负
你看看他，
你就说我。
那你这个地方要有智慧的，管你疼不疼。
你坐我去。
疼也不是我。什么疼啊？疼不疼不管他，那你这一关就过去了。接受他真疼啊，疼死了，是吧？这就你接受的嘛，
是疼。
你这个观念就不转吗？你这个地方就不开会吗？不能转吗？
不容易，娇妻一样。
痛是凡夫呀，我就愿意做凡夫，我就要在这个地方跟这个痛怎么管？你看他就不知道，嗯。
就那个心娇气一样的粘在那个痛上，你这痛啊痛啊。
他就不知道，我原来我就跟他说过，你的手痛，你现在不说了。
手。
肩痛啊，这痛。
手。手一直都痛，现在
对。
他在反正总是气势上不一样，我今天要不要肚子，那是挺好。哎，开始手一开始疼，突然抓疼死了。然后他一个手一不疼的话，就腿就疼。
这在这个地方就不知道松动了。他在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松动， 什么通不通啊？你这个就是说这个智慧，就是说不能住在这个痛上，我就接受，哎呀真痛，哎呦，就是比刚才还痛，那我你
这个地方
领
那
样，
老是那个啥，
你
啥那边。
你都不转吗？他这个念，他我就强烈的，我就坚持。明明那个主师告诉我们，痛是凡夫，不痛是木石，这两边我都不能沾。这个智慧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能不能把你那个痛的那个妄想执着，你回光一下，什么痛啊？那这个话肯定你也听过。但是你就我就坚持，他就是痛。你说我太痛了。
我不想坚持，他来了自己，他没给我商量，自己来了。你说这来了
你接受了呀，关键是你领纳了呀，你接受他了，你觉得那个痛是真实的呀，那就折磨你。两边都是错的，两边都是错，都错的。
还当然了。
当然舒服。
那你哪边都不对呀、
当然舒服。
你看看，舒服也不要，
不对我也要舒服，
不对也要舒服，就这么执着。
宁可我不认识真心，我也要这样子。那没办法，你看看。
说一说，在嘴上飘啊，在嘴上飘不管用的。
你看，这个。那书上读了很多，我就说也不是自己的。
但是我想啊，把我下座了，我好好治治他。下座一会儿没事，
没事了，没事了，不用治。
我说没事了，没事
了。哎，明明的觉得你在这个地方住着，你就死活我就坚持，我就这样痛吧。
不可以动。
嗯，你下座了不执着那个了，那不当然又不痛了。真是。这咋办？坚持那就坚持痛吧。
快千转了吧？
没有，
没有。
多少
个？不知道了，我计天数，计算数。我是从那个
500多，
是吧？比他多
600。
不到600。
不到600天。
啊，
不到600天。
我还以为快完成千转了。
不到600。
啊，
死活在这儿，
对，还有700座可以再。
享受这痛苦啊！
一直在，我现在说在接着打，我不让你别打了。
对呀、那我刚才说你别管那个痛不痛啊？你不是还非要管？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在那这样说话不腰疼，体会不到你的痛？
我体会不了。
有的人真的，有的不相信痛，他不相信，可以转得掉。你不转，
我觉得我前一个小时还是挺舒服的，我就觉得我睡着了，前一小时很快。
你要非常非就是你要一直坚持你的观点，那就不交流了。那主师啊，对，主师明明说了那是昏定，他也说我是睡觉。你为什么坚持你的错的？
你是不是那个都已经那个什么了？你为什么说你是睡觉啊？
哎，跟睡觉太像了，跟睡觉太像了，
有点像。
他妈就他这一开始不是睡觉，你是自然睡眠。他现在是那个力量带过去，一上座力量带过去，
那就是入定了。你
然后他就开始，他挺好，然后开始疼，我还知道时间，疼肯定他妈过一小时了。之前，后来我一开始我是中午，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中，我看时间啊，最早说，后来不说不行了，那边去了。
啊，也行了，
那边也行。
对，
现在开始疼了之后，我看他什么时候疼的，他一疼就醒了之后一看时间，肯定是一小时。
也行，没有。
然后再接着来吧，还开始
练出来了，练出来。
这也是功夫。哎呦，真的，真是我的天哪！你读经了，哎呀，正好正好特好，一到这儿哎呦，不疼啊疼，不管了，不管佛说的什么，哎呦，真有。
哎，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明明这么简单，为什么还搞那么远？
很难，
是吧？
很难。
做过了就简单，没做过。
他不知道怎么转。 不知道怎么转。
像是学生那个理论套套套套一套一套，那可是
没那么多套啊，
高屋建瓴啊。
你们可以歇歇了，可以歇歇了，一直弄那个，嗯，
不愿意转，不愿意转，
再下次就
停了。你就认为真实的那肯定准了，
那是，那你拆你给我重试试，不一样啊，他真的，
那个碰也不是真实啊，
他是不真实，我认识不真实，他就你得过这关吧，他就拦这儿。
你知道怎么过吗？
熬嘛，
那就是一直错的，
那是。真是好啊。
是不是那个二主的那个正题启用百折你都没看过？
看了。
看了。心与境相接的时候，心就是心和境相接的时候，就是你那个痛出来了。有的不要落在境上嘛，不要在住在这个境上嘛。你不是看过吗？
是看啊，但是这得训练呀，得有这个真正到那个程度才可以。
不需要程度啊，你都没缺失过，你都没缺少过，你哪儿缺过呀？
就离开啊，离开就是。
离不开，离得开，哪里离不开？
人心就不能处在离开一下，就体会那一下就离开了。
他不离，他不离。
什么时候离开的？离开的。
你的心就死死的固在你这个色壳子里面，你的心就不能再出来了，这色壳子永远存在。
哪有色壳？
你看看，又说这个，那你还说什么疼啊？
疼啊，是啊是啊，你说，我不认得他也疼，他闹腾，那是闹腾，
嗯，
就是这样，
就是不转，就坚持，就这个疼是真的，别的都不真。那佛说的那个真心是啥？那个不真，你这个真。哎呦，
他点啥了呗？
在气球，我们俩。
李小怪师兄可以说话了，
这奇了怪了，就不准。
李小怪师兄，
魏老师好，我就是早几天的时候就想和你聊一聊，然后因为觉得自己语言辞职能力可能有点差，然后就没好意思上麦，然后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就是因为连着这好几座，就是感觉，说不上来，就觉得他也有那个妄念在起，但是就是不理他嘛。有的时候可能会跟着跑，然后发现的时候就回来接着吃粥，然后就是，原来的时候可能妄念起的时候起的多了，心里可能有这个。就是烦躁的感觉，这最近这段时间这个烦躁的感觉没有，就是今天早上这一坐吧，坐着坐着，感觉突然间那个咒语怎么断了，然后赶快又从头开始再接着吃，我就觉得怕就是是不是哪个地方做错了或者是怎么，那这种状态正常不正常？
我不刚才是那个我们现场的师兄弟还在聊吗？咒语念着他会脱掉的，脱掉就是说哎呦没念啊，不念了，是会这样的。
是我就是
你打坐有多长时间了？可能
我先做刚一个月吧。
有可能会就说这个念着念着突然不念了，马上意识到没念，就把咒语提起来就
啊，是的，就是坐上的时候可能觉得是有妄念在起，但是等下坐的时候就不记得自己起没起妄念，起了啥妄念，
没有又一个妄想，
都什么都不知道。
坐下要更强的定力，你才能发现你随着境界跑。坐上那个是正常的，发现妄念是说明你的智慧开了一线线的智慧，你能看到妄念起，这个不是坏事儿。你那个咒语脱掉也不是坏事儿，发现你就提起来。
是，反正就是有的时间觉得自己跟着妄念跑，
发现了吗？ 好了，发现了就马上回来吃粥嘛，不是收获了。
是，
这都没事啊，很正常啊。
啊，要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好像是迷迷瞪瞪的那种感觉。
就是坐上吗？
嗯。你不知道是起妄念还是自己在吃粥，都反正就是迷迷糊糊的。然后
有可能，有可能，坐上发现妄念了，你赶快把那个心放到粥上，就这就完了。
有的时候是也能发现自己就是在跟着妄念跑，然后努力的想就是拉回来吃粥。感觉就是像拔河一样，
都这样啊，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这样子过来。
嗯，
别怀疑自己用错功了，没有，听你说的没有没有，
哦、
没发现。
他说这种状态在是不是需要做调整，在那个什么呢？
调整什么呀？刚才说了，咒语脱掉也是正常，发现咒语，我怎么没吃咒？马上提起来。这是对的，
嗯，
没有错呀，
就是，嗯，
都跟你说了，
发现就赶快吃咒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
嗯，行，嗯，那别的没什么问题了，嗯，谢谢魏老师，嗯，我下麦了，李华师兄，
好的，
嗯，
好，易华师兄可以开麦了，易华师兄，
魏老师好。
哎，你好。
我还没有灌顶，只不过是现在开始，刚开始修那个六字大明咒。刚才我听到有说那个腿痛的问题，我就刚才那个魏老师说那个腿痛的对治好像没有说下去，我想魏老师再说一下，如果是腿痛，应该是怎么用什么方法可以？
你刚开始修六字明嘛，你可能以后发心修心中心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说因为盘坐它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有双盘，有单盘，有草盘，有等等，是吧？我们开始修六字明或修心中心的时候，就要选择一个你能坐稳，不要难为那个腿。因为我们的重点重心是放在修心上，所以不要难为那个腿。有的师兄弟为了练腿，他甚至牺牲了修心中心，专门练腿，哎，那就很可惜啊，那不就本末倒置吗？把那个不重要的摆到最重要的位置，甚至耽误了这个修行。他原来是不知道，现在你问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要把这个重心，你知道吧，所有的修行，所有的这个佛法，它都是为了让我们修心能够即时即刻的醒悟，是为了这个。那你说我能双盘当然好了，双盘稳啊，如果不能双盘，单盘很好，对吧？单盘也很好，也是取稳啊，稳定啊，为了我让我们那个修行时候稳定，坐稳了，念咒，心念耳闻，能好好用功。他是这样，所以刚才跟那个师兄讲，他是修了几百座了，他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你就知道不要在腿上较劲，知道吧？你说有的草盘就两个腿交叉，他也做不到，那你可以做几十分功高。二十公分高啊，六七寸那个样子，坐高了，不让那个腿受力，不让它难受，交叉落地也是可以的。
哦，明白了。那我再想问一下，如果接了那个心中心法的话，一旦开始修了的话，是不是就一天都不能断了？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最起码的要求。每天至少一座，每一座至少来，这是最基本的。
哦，是这样的。所以我想先问一下，先修一下那个六字大明咒，先打一段时间的基础，慢慢如果能够 达到两小时了，我再去接这个信徒心。
不是你这样说的，不是这回事儿。修心中心，发心修心中心，你知道心中心是个什么样的法？它是克妻取正之法，在一段时间用功达到明心见性这个目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方法。那这个心中心法是对有发心，发什么心？出离，坐断烦恼，坐断生死，即刻见性。它是为这类人设定的佛法，也就是为男性能行，男人能忍，为这样的人设定的佛法，并不是说修六字明，我延续延续，我能修俩小时了，我再去修心中心，不是。心中心的人是为自相解脱，他是这样子，因为他觉得这个世间太烦恼了，太痛苦了，太不如意了，太难过了，这样子他不愿意这样。所以凡是来发心修心中心的，他都具有这样的志向，大志向。所以你看到这个修心中心的别的人一听说俩小时，很不是，你只要一下决心，谁都能做够俩小时，并不是修六字明延续延续，不是那样。
那我现在我也知道，双盘不了单盘，单盘不了然后散盘不了20公分，但是我们觉得20公分每次倒了20分钟的时候，我腿就开始痛，就关键这个痛他好像承受不了那感觉。
怎么承受不了？那这么多师兄弟不都过来了，刚才跟你说话就是刚才聊天那个，他已经打了几百桌了，他还在痛，他都说我不管了，痛我也受着，痛我也打。
几百座了还在痛？
对呀、啊，有的很多都不痛，不像他这样子，人也有痛的，嗯，你知道吧？痛不痛？这样的师兄他都在修。如果说痛我停了，或者不痛我才修，哪有？就是说你不能，就是说被这个痛来能藏住你的心。那就等于不痛了、啊、那等于痛在你这儿不起作用啊，是修心的，听得懂吧？嗯，
哦，
大多数就是所有的人修心中心都是坚持过来的。怎么坚持？我就下决心了，我非得每天就俩小时嘛，我非得把这一桌打下来，他就有这个决心啊，他就坚持。所以你说那个痛，哎呀，在他那儿不是事儿。他虽然说很难受的，也障不住他修行，这就是没有障碍了，没有障道，知道不知道？不是说等你好受了，你哪有好受的时候？
哦，并不是所有的障碍都清楚了再来修，是本身。
那你还用修行？
本来就是这个修的过程，就是慢慢清楚的一个过程。
啊，你本来就自在，你本来就没事儿，那还用修行吗？
我一直以来就是这个腿比较硬，不好盘。其实耐不耐得住寂寞，坐不坐得住，这个还不是太在意。因为一直以来我心就相对比较静，也耐得住寂寞，就关键是这个腿的问题。我一直还以为是先要把腿练成什么程度了再开始。
嗯，可以。那你这一辈子都练不成。有啊，练成了，定力稍微一丝，那又腾开了。哇！
现在魏老师一说，我就明白了。
所以你那个看你的志向在哪儿？你要专门修不痛了，那你慢慢，你可以不做，那不痛，也说不了。这是志向在哪儿？不知道你是学佛，我们前面说了很多，嗯。我们的志向在开慧，开智慧，不管什么样都不能成为我修行的障碍，这才有可能成功。我们说的这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说一切都不能障道，就是不能障住我们修行，坚持这么做。就这还有更重要的知见正，如果说知见不正， 那你就这么难也成功不了。认准了，六佛说的是真谛。
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
哎，
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再以后下定决心修就行了。
对，
谢谢老师。
你都不知道你的自心的能力能量有多大，你都不知道，谁都能做过俩小时。
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
今天要不要灌顶？很难碰上。
你
在哪里上学？
要不要学习中心
啊？哦，你要上大学时，那今天好，机会也挺难的，但是你好像啥都不清楚啊。
我这一来旅游的。
我们今天一会儿就安排灌顶了，你要不要跟着一起灌顶？
灌顶是什么？
要学习佛法一个方法，学习佛2000多年前在一本经里边介绍的修行方法。灌顶不灌顶没有人告诉你，灌顶有人告诉你。
刚才我们这么多师兄问的很多问题都是他们在打坐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是这样。
要修行吗？
具体的方法，你只有灌顶之后你才能获得这个方法，就是才能够学到这个方法。
我在观望吧。
在啊，对，你了解了解吧。怎么参加灌顶啊？志明师兄，您报名是您自己要灌顶是吗？
他们你们是灌过顶还是
没有？我们今天来灌顶。
你们是哪里？
我们在北京。
哦，他们也是听说新中心法。
对，我之前那个听了您跟齐老师很多的那个答疑。
哦，网上。
完之后，感触挺深的。
哦。
我是从六祖盘听器入的。
哦。
进入之后，跟刚才师兄一样，就是总哭，对。
哦。
总是感。
是
就是人世的这种修行的这种东西才能感到。然后我修了3年的楞严经，就是元婴法师的楞严经讲义。
那个是没有方法。
有里边有一个那个禅宗的那个禅话头，就是听闻声的是谁。就耳朵楞严经法。
那不是修。
我参了这1年。一年之后呢，觉得不对，觉得这个法门那个不太适合我，因为有几次我开车在路上参话头和念那个阿弥陀佛的时候，他进入了那个楞严经第一会的这个描述的叫做众念一切见物就是由为法身分别
众念，
众念一切见物就是众念一切见物就是由为法身分别是进入了第6层的那个影像那个。进城里去了，就是开车差点没跟人撞了，好几次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对，我这个肯定是不对了，这问题我也没有老师问，不知道为什么。完之后，特别一个巧的机会，就是在六祖坛经进入之后那个同时，我们那个我爱人的那个河北佛教协会有一个研究社，去请那个结缘那个。经那个相关的书，哎呀，一下结缘到那个老人
那个老人说，
对，回来之后大手印，
看
拈花录，哎，大手印，我现在第二遍已经气得比较舒服了，就是跟我的这个感知力这个气得比较，
跟你的心
对
相气，
对相气，完之后气了之后，每一个法在就是老人讲的这个心中心这个秘法的时候。有净土禅宗和新中心的这个秘法，就是那个用6字大明咒在观每个念起的时候，在转化的时候，对我来讲，作用比较明显。就在日常生活中，每个起妄念，我自己能感知到，有的跟跑了，有的能感知到。完之后，就是我想换一下修新中心法。
好啊，修啊，
这个
好。
去了之后呢，我老师我再跟您分享一个小话题，在您解答的那个就是答疑的网上有些视频里面，听到很多师兄分享，就是我原来也是进入这个比较大的误区，就是 内在没有透得过，没有透得过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着在世间法这个相在看问题的这个程度比较重，没有脱开，就是在相没有脱开这个相来在出世间法来审视这个东西。原来看佛经看不太懂，通过那个那次气入之后，六坛经气入之后，因为我看坛经后期就是总哭总掉眼泪，就无缘无故掉眼泪，就尤其在六祖在开始这些无念啊无相啊，原来我看那个叫大圣显示论里边讲的核心的思想叫无念，我就一直在追，就是无念到底什么样的状态，是不起念的，是压念，是什么样的情况？哎，我就一直寻找这个方法。后来，就是在找到这个老人开始，包括那个王玄禄上师那个时候讲的非常通透，无念，包括六坛经也是讲这个无念的问题。就是这个是对我触动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小的问题是。在日常这个观这个念头起观叫观照，观照就是这个念头起的时候，有总是跟念头跑，就跑了很长之后，他就觉察到，哎呀，跟着跑，完之后用一句咒，比如说嗡嘛呢叭咪吽，给它转化回来。就是现在我日常呢，有事没事儿，包括睡觉过程当中，做梦中也在诵这个六坛经，我觉得方法对我来讲还是比较好。有效，
你要修心中心的时候，六字明可以放下。
哦，
那个心中心的力度应该比那个大得多。那就全身心的，就是按照祖师开示，以祖师开示为准，来指导我们平常用功。修心中心了，那就不管六字明的事，那就可以放下。
有的时候看老人的书之后。回头再看《楞严经》《金刚经》《楞严经》，就是特别清楚，就没有什么太多障碍，就跟看白话文没什么太大区别，这个就感觉特别清楚，就是语言表达不了，就内在的那种东西，他能感觉到，就是他那个身体会酥酥的那个什么，
触动啊，
对，总是那个身体在酥酥的那种啊，
不管他，
嗯，
那个就不用管他。关键是你那个内心的那个疑能破掉，那个惑。
我是气入，我跟老师想分享，就是说，气入那个光谷之后，那个信对我来讲，就是我感觉就彻底建立起来。原来是有很多疑问的，就是不信，就是说对于佛的这个法度，这个还是没有完全的信。那信我就认为我信愿行嘛，信力不足的话，那个愿发不起来的嘛。所以说我就把信念观念用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之间恰恰也是我的人生最低谷的三年，就是事业一切的压力啊什么全承载在这个节点上的。那这个恰恰这个节点之上，遇到了这个楞严经啊，包括圆觉经经的人，每天都诵，挺精进的，抄经诵经啊，这三年一行三年啥也没干啊，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
这事儿比啥事儿都大。好，那就修。
我跟我爱人，我说就赶快，这个特别机缘巧合，就是那个吉人闹的那个李华师兄，就赶快跟谢老师、跟魏老师去修的去。
好啊，修起来。
您是徐柱师兄。
徐柱，对。
太好了。
来之前本来是有很多问题要问你，请教魏老师。这一看魏老师之后就。没有问题
哦，
看到魏老师没有
问题，他说那个问题不坚固，就
问题还是妄念。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到时间给师兄们安排观点了。